欢迎收听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林兰。这一期节目，我们从几段有意思的对谈和事件里听一听世界的切面。
我是陈旭，有把希腊史诗、美国政治和诺兰的美学放到一起谈的奥德赛，也有聊到这一波 AI 开放的深度访谈，还有硅谷正在热招的一个新职业。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沉重的话题，比如福建晋江一场酿成多人遇难的厂房火灾，以及发生在辽宁的一起蓝莓采摘工人车祸。这几天我们的目光也会落在他们身上。
还有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正确认识，六岁女童基因治疗的完整复盘，以及一段关于旧日感情的白月光是如何幻灭的。从远方到身边，我们慢慢聊。
电影巨变这期用了整整3小时聊诺兰的奥德赛，一开始就说这是电影圈今年的年度大事件，看完之后表达的冲动特别强。节目帮他理出了一条创作主线，他早期那些片子像追随、记忆碎片、认心面，关注的是个人危机、欺骗、内疚，还有叙事上的游戏。中间像盗梦空间、星际穿越，转向更热烈的情感表达。到后期敦刻尔克、奥本海默，再到这部奥德赛，焦点升级到了文明存亡级别的历史危机。非线性叙事一直贯穿，但用途一直在变。
关于改编策略，节目里提到诺兰面对的核心难题是怎么处理古希腊人的神话观。他的办法是心理化，把超自然的东西嵌进一个不可靠叙事的框里，做出那种暧昧的效果。同时还对古希腊的 Cynia、 Metis、 Kleos 这几个核心概念做了大幅改写，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和原著完全不同的作品。
另一档节目《读树不成林》直接采访了诺兰本人，还从一个很有文明史意味的问题聊起。如果荷马是希腊文明上升时代的吟游诗人，那诺兰是不是站在文明黄昏时刻讲英雄故事的现代吟游诗人？诺兰从这个问题谈到奥德赛背后的青铜时代崩溃，也说到奥本海默里文明毁灭的思考怎么延续到这部新作。
这段采访里，诺兰还被问到是不是用基督教意义上的赎罪改写了一个原本几乎没有这种观念的希腊史诗。他反过来从希腊人的待客之道 Cynia 讲起，把它理解为维系文明的黄金法则。文明始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一旦这条法则被破坏，文明就会走向崩塌。采访视频之后会有剪辑翻译好，在小红书和 B 站上线。
硅谷101这期切到一个正在硅谷被激烈争论的话题，中国开源模型是不是真的逼近了前沿？月之暗面7月27日正式放出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其实从7月中旬 API 上线起， K3 就在多项测试里表现出接近前沿模型的能力，所以它成了近期开源讨论里的标志性案例。
节目把时间线拉长到从2025年初的 DeepSeek 时刻，一路看到现在的 Kimi K3。说中国开源模型正从过去那种成本更低、能力稍弱的替代品，逐渐逼近甚至超过最强的闭源前沿模型。这个变化直接点燃了关于蒸馏的争论。用闭源模型的输出来训练，跟未经授权的大规模能力提取，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即使中国实验室确实用过美国模型生成的数据，这又能解释多少最终能力？
节目请了两位嘉宾，分别从开源生态和企业两个视角切入，讨论这一波中国开源模型对整个行业的影响。AI 炼金术这期请到昆山杜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周易素，他既做研究也做教学和学校管理，所以是从高校教师和研究者的位置谈 AI 怎么冲击教育、就业，以及人是怎么一步步变成熟手的。他特别提出一个概念叫认知外包，不少学生把作业扔给 AI 生成漂亮文字直接交差。
但他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区分，相当一部分学生其实很清醒，知道这对自己的学习不好，甚至有意识的不用 AI。 他的原话是，学习让你挣扎和痛苦的过程本身就是它意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有的学生只盯着分数和 GPA， AI 正好给了他们很大便利。他强调目前缺乏透明可比的数据，说不清三类学生各占多少。
就业层面，今年5月昆山杜克的毕业季座谈会上，很多大四学生表达了明显的焦虑。有嘉宾以自己公司为例算了笔账，以前带一个新人头6个月基本不产生生产力，现在把这6个月花在和 AI 沟通上，能完成一个中级员工干2-3年才能完成的活， 而这个新人一年后可能就走了。节目还引用了一组美国科技行业的统计，22到25岁的工作机会减少了25%，25到35岁大约减少2%，40岁以上反而增加了18%。
周易素从社会学角度回应说 ，AI 到底是不是失业的原因？目前其实没有特别好的高质量研究数据，但当所有人都认定是它造成的时候，这就已经成了一个社会事实。他还搬出了一个30年前的学术概念，叫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讲新手是怎么变熟手的，靠正经的干活，从边缘的简单任务开始，亲手参与。不可能看20台手术就学会做手术，但在一切可验证的数字化工作流里，这个过程正被 AI 整段替代。他说，这正是年轻人往上走的梯子被抽掉的那个机制。
他说的更直白一点，以前你做了就等于受了教育，现在你做了可能完全不过脑。他还考虑过一种未来的师徒制，他的 agent 跟学生，学生的 agent， 4个人拉一个群。但这并没有回答最核心的问题，学生的技能到底从哪里练出来？高校的考核其实已经在变了。他描述了3个趋势：具身性的权重加强，临床和真人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从交论文转向当场检验和口试，从面向结果转向面向过程，让学生去分析和检验机器写出来的东西。
开始连接这期聊的是一个正在 AI 行业爆火的职位，叫 FDE， 前线部署工程师。正当程序员还在担心自己被编程 agent 替代的时候， FDE 反而成了 OpenAI、Anthropic、AWS 这些公司争抢的对象。一年内，相关招聘增长了大约7倍。一个反直觉的地方是，模型越强，企业反而越需要人进入现场。
节目强调 ，FDE 既不是传统的驻场，也不只是售前或外包，他要做的是把 AI 能力真正带进业务流程，理解客户需求，判断模型的边界，搭建能跑起来的工作流，再把一线经验反哺回产品。三位嘉宾从研究到实战两端讨论，这到底是不是 AI 公司的新护城河，还只是个临时补丁？它能规模化，还是会反过来把 AI 公司拖回项目制？普通工程师转型过去，是通往 AI 核心战场的门票，还是一条别的路？先说晋江这起鞋厂火灾为什么伤亡会这么惨重。2月9号凌晨，泉州晋江陈代镇一家鞋厂的厂房起火，厂里当时有239人，现场疏散出213人，有28人不幸遇难，被定性为重大事故。厂房是5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大约1300平方米，起火点在底层冲床车间，鞋材烧起来之后引燃了整栋楼。
26人的生命代价背后其实是材料和结构两重因素叠在一起。讲述者的分析提到，鞋厂大量使用的聚氨酯这种 PU 发泡材料柔软有弹性，常被用在鞋垫和中底缓冲层里，但它本身易燃，燃烧时会释放一氧化碳、氢化氢这类剧毒烟气，人吸入几口就可能短时间内失去行动能力。而且生产这种低密度海绵时，内部积热可能超过180度，本身就有自燃风险。
更致命的是结构，晋江当地很普遍的存在把生产、仓储和住宿塞进同一栋楼的做法，也就是常说的3合1厂房，这其实是不合规的。报道明确说，这栋厂房5层是宿舍，规范允许制鞋厂盖到5层，但绝不允许把宿舍设在厂房里面。再加上消防通道堆满了物资，钥匙靠楼梯间、电梯井这些垂直贯通空间向上窜的烟囱效应就成了头号杀手。火灾烟气温度能到800到1000度，上升速度每秒3到5米，1楼起火，有毒的烟十几秒就能灌满顶楼。
消防人员到场时还发现楼道堆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和救援。视频里很多被困者只能上到楼顶呼救。事故等级也是有标准的，按国务院的规定，死亡3到9人是较大事故，30人以上才叫特别重大事故，要由国务院组织调查。这次的28人属于重大事故，由省级政府处理。本质上，这些数字门槛划分的是各级政府处理事故的权限。也提醒了一句，说再先进的消防系统也只是事后应对， 真正该做的是把隐患消除在发生之前。
再来说一群几乎不被看见的劳动者。五月初，辽宁东港一辆核载六人的面包车实载了21名采摘蓝莓的工人，在急转弯下坡路段失控侧翻，造成8死13伤。遇难的大多是55到70岁的农村妇女。当地几乎把这看作一场必然会发生的事故。司机长期超速超载，事发时车速112公里，而国道限速60。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还原了一位化名吴秀珍的遇难者。村里人说他干活比男人还拼，经常光脚下地，是四世同堂家庭的经济支柱。丈夫劳动能力较差，公婆90多岁，儿子在大连有稳定工作，但还有房贷压力。走访时，村里人解释这些女性打零工的原因，往往只有一句：为儿子。因为农村结婚成本极高，彩礼、婚宴加男方买房，首付默认由父母掏，达不到就会被看作失败的母亲。
蓝莓采摘的日常是凌晨3-4点出门，坐车1个半小时去大棚，跟着日出开工，每天干10到11小时，午休不超过10分钟。摘的时候腰一直弯着，还不能碰掉蓝莓表面的白霜，要按大果、中果、小果分类，精神高度紧绷。收入是1天160到180元，每小时16-7块，在当地已经是很高的零工收入了。
这类工作被定义成零工，核心是既不可持续也不稳定，日结、临时，今天来明天不来都算。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些城市零工之前被关注的比较多，而农村零工群体更隐性，以女性为主，同样没有保险和劳动关系。
接着是医学突破的另一面，自然选择这期节目回看了一起针对6岁女孩的基因编辑治疗悲剧，节目组把她们系统梳理了一遍，挖掘整理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信息和真相。
这期节目的录制方式也挺特别，主播范岗那段时间整个在地球的另一端工作，录音只能在北极考察的船上进行。他们接触了很多业内人士，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只在节目里放了一位受访者的声音。
事件披露后，上海交通大学已经宣布会对这事进行全面调查。节目现在的落点是追问医学突破背后的风险、伦理，还有科学系统的失守，正是罕见病治疗的艰难之路。最后聊一个关于疯子的误解。空警效应这期围绕一本书展开，标题是《倾听疯狂的声音：被误解的精神分裂症》。先澄清一个常见误会，中文译名精神分裂症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多重人格，其实英文这个词从希腊语来，描述的是心智活动4分5裂不连贯，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命名。节目说这个病名最早是日本专家定的，日本大约在2001年改叫统合失调症，香港、台湾也相继更名。
还有个影视剧之外的盲区，阳性症状像幻觉、妄想，常在《美丽心灵》这类片子里看到，但阴性症状表现为生活疏懒、情感淡漠，更少被讨论。节目引用的数据是，中国精神分裂症患者估计在240万到800万之间，终身患病率约6%。有研究预测，2030年患者人数可能到900万。
节目还澄清了另一个偏见，有人以为精神障碍患者伤人不受罚，心理治疗师阿尔坤说这是误解。肇事患者要先经过司法鉴定，确认行为是否真受精神症状影响，即使确实受症状支配，监护人要受重罚，本人会被送进公安司法系统开设的精神科医院。这类医院没有服刑期，但患者几乎没有出院机会，也缺乏真正的照护，本质上仍是监禁，患者承受的惩罚往往比普通人更重。
积极的个案也有，一位多次住院领了残疾证的患者，现在在社区咖啡馆做咖啡师，还自己运营播客。节目最后把话题引向普通听众，异常标准是沿正态分布划定的，人人都有异常的时刻。理解疯狂，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理解自己和理解身边人。
先讲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2016年夏天，香港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finex 遭到黑客攻击，200多个钱包被端，近12万枚比特币被盗，当时价值差不多7200万美元。消息一出，比特币当天价格就跌了超过1/4，平台随即停摆， 这事儿一度成了当时史上第二大比特币失窃案。
有意思的是后面追查的过程，案子先由美国国土安全局接手，几个月没进展，后来转给国税局，被盗的比特币被做了标记，一年后开始流动，经过层层拆分，钻进暗网和混币器洗钱，最后追到华尔街75号一栋公寓楼里，锁定住的是一对情侣，伊利亚·利希滕斯坦和希瑟·摩根。
这俩人跟普通黑客的形象天差地别，希瑟·摩根是硅谷创业者，还是福布斯撰稿人，艺名叫拉兹莱坎，同时是个说唱歌手。利希滕斯坦小时候随父母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是个典型的会编程的书呆子。两个人住在曼哈顿月租6000多美元的小公寓，这跟后来那笔一度涨到30多亿美元的赃款实在不太相称。
直到2022年，这对情侣才在纽约落网。节目里说，案子的水比想象中深得多，牵扯出顶级黑客论坛和跨国洗钱网络，而他们甚至因为拿赃款买沃尔玛礼品卡留下了马脚。这期内容整理自公开判决书和官方档案，真相反而比小说还离谱。
接着是另一个关于极致美丽与现实的故事，新西兰怀特岛。与其说是一座岛，不如说它就是海面上露出的火山口，一座埋在海底的活火山。那里的火山口湖号称世界上酸性最强的湖泊，阳光下水呈现出蓝绿色的光泽，岸边铺满明黄和白色的硫磺晶体，美得几乎不真实。
可这场极致美丽底下始终没真正安静过。2019年12月9日下午，怀特岛火山毫无预警的喷发，正在岛上观光的游客遭遇了灭顶之灾。这期节目讲的是灾难之外更让人琢磨的人性，有陌生人奋不顾身的救人，也有本该负责的人选择逃避自保甚至隐瞒。
节目抛出的问题很直接，当美丽极致到近乎危险，我们是不是本来就不该去考验它，也不该用这种极致去试探人性。主播把它比作一场盛大的观光之旅，却像一艘泰坦尼克式的航行，风景越迷人，底下那种脆弱就越让人后背发凉。换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聊聊清朝的乾隆时代。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博士后张宏杰写过一本《饥饿的盛世》，剖析乾隆年间所谓盛世的另一面。书里讲的是集权统治、文字狱、官僚腐败，还有对边疆的镇压，以及通过编《四库全书》来控制思想。
节目里也提到，这本书不是只讲清朝内部，而是把它放在世界坐标系里看。书拿乾隆时期去对照当时西方的工业革命、孟德斯鸠写论法的精神、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还讲到马加尔尼史华，想说的是清朝因为封闭僵化的专制统治，错失了近代化的机会窗口。
也就是说，表面上的富足和安逸掩盖的其实是民众精神的困顿、权力的剥夺以及制度上更深层的危机。作者把这些归结为盛世表象下的系统性隐患，这也是节目想请张宏杰讨论的明清历史话题的起点。最后聊一个更贴近人心的词，白月光。这期节目说，白月光本来是月光本身，后来在网络上指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再到近年连偶像、综艺甚至物品都可以套上这个说法。节目还追溯到张爱玲写的那段话，红玫瑰久而久之变成蚊子血，白玫瑰还是床前明月光。
但主播说他越来越不信白月光这回事，节目用三个真实故事说明，现实生活里的白月光往往只有事故没有故事。40岁婚龄10年的老飞把大学同学小丽称作白月光，两人从未在一起，同学聚会上问了一句，你幸福吗，当晚就放出你离我就离的信号，之后两人都回家提出离婚，最后却谁也没真理。
更戳的是父母那条灰色手工围巾是父亲当年恋人为他织的，母亲吵了多少年围巾还在，离婚10几年后父亲却没带走他。讲述者的总结很冷，这样的故事里所有女性都因此有了假想敌，而白月光本人其实一无所知，当白月光本身并不是件好事。
节目最后把话题收在成为自己的白月光上，说到底那些中年男人共同的处境 是年轻时得不到，中年后带着某种功成名就回头。与其说是怀念那个人，不如说是在找回某个输掉的自己。
好，今天这几段，从奥德赛里的历史与政治冲突，到硅谷眼中中国开源的逼近，再到这集 AI 炼金术请到周易素聊认知外包，都值得回头再听听。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座惠安江头村厂房凌晨的火，239个人里只疏散出213人，28条命在一层冲床车间就这么没了。重大事故四个字太重了。
还有东港那辆核载6人却装了21名工人的面包车侧翻，和6岁女孩基因治疗背后的那场悲剧，每一件都提醒我们，平台、算法、民间工厂背后是具体的人。也别忘了空警效应里关于精神分裂症命名的误解，和怀特岛火山那种极致美丽下的灭顶之灾。今天的信息量很大，愿你带着这些思考好好消化，咱们下期再见。